师兄练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晚上关于 DeepSeek V4 发布国产 AI 产业迎来新一轮上行周期的一个整体的汇报。首先今天晚上的话是由我们联合了长江 TMT 四个团队进行一个综合的汇报。首先呢由我这一块呢对于整个 DeepSeek 的 V4 情况去进行一个初步的介绍。那我们可以看到 DeepSeek V4 呢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今天是终于开始发布了一个预览版。这次发布呢主要是发布两个模型，第一个是 Pro 的版本，总共是 1.6T 的总参数 ,49B 的一个激活。第二是 Flash 版本，是 284B 的总参数和 13B 的一个激活。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一个在这一次 DeepSeek 的一个发布呢有几个比较核心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呢就基模参数正式开始去破了万亿。因为我们看到万亿的话，参数是一个大语言模型泛化性和能力体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那这一次呢DeepSeek V4 的发布是预示着整个中国的大模型的正式开始，大模型开始正式进入全面进入万亿的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呢在这次整个那个大的一个就是关键的一个要点呢，我们来看的话，首先可以看到的话是在能力上，我们可以看到就 Agent 的能力是大幅的增强，在 Agent 和 Coding 的评测是达到了开源的最佳，然后在整个世界知识方面弥补了 V3.2 在世界知识广度的一个短板，开始很明显的领先于其他的开源模型，稍逊于吉米 3.1 Pro。然后此外呢最大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 coding 的能力。那 coding 能力确实在它发布之后呢各项的一些无论是评测还是外部的去使用都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价。然后另外数学 Steam 竞赛代码的测评都超越了当前所有公开评测的开源模型，比肩世界最顶尖的一个闭源的模型。然后呢根据一些内部员工的一个反馈呢，它的体验实际是超越了 Sonnet 4.5， 整个交付质量约等于 Opus 4.6 No Thinking 版本，然后是小于 Opus 4.6 的 Thinking 版本。在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模型的要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这一次呢DeepSeek V4 是实现了 EM 上下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超长上下文是对整个尤其是处理长程的复杂任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次的整体一个输入就是由上次的 V3.2 的一个差不多 128K 提升到 1mm。另外一个呢在整个架构创新上采用了 CSA 压缩七输注意力和 HCA 重度压缩注意力机制的交错配置。这个呢是把整个的一个 token 的 keep cache 进行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压缩。这一块带来的好处呢是第一个整个的单 token 推理的就是 flops 消耗是相比 V3.2 下降了 67%， 相同算力下 V4 的生成存储量可达到 V3.2 的数倍。另外一块的话就整个 KV cache 的缓存是大幅的下降，相比同期早期的 V3.2 的话，现在 V4 的 KV cache 在单就是操控下是只有过去 10%。另外一块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呢它是采用了很多英法架构上的创新，包括它的一些块状的一些处理器优化，包括之前的 Ingram 还有 MHC 这些相关的技术，之前DeepSeek 所发布的一些论文技术在这次 V4 里进行了大规模的一个使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呢确实这一次的模型是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化的，所以无论是算力消耗还是存储的消耗都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下降，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整个万亿级参数之后呢在 coding 做最核心的能力上取得一个非常良好的效果。后续呢在 DeepSeek V4 发布之后呢我们相信啊就是这会是中国整个就是国产模型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一个里程碑事件。首先我们从今年可以看到，就是今年的话在全球的话后续应该有比较大的变化，就是第一个是就整个 AI 化正式开始从顾问转向数字员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AI 的它的 token 进行了价值量的全部重估。不仅头部 token 的话是大幅的价值量提升，而二线的操控也开始迎来全面的重估，所以我们看到像质谱啊等一些厂商的操控都迎来了全面的价格提升。这背后的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说，就是在整个 AI 从那个过去的 chatbot 产品在转成 A 型的之后， token 所能解决的问题和带来的价值上是有个大幅提升的。所以在这块呢，全球 token 是迎来了一个待定价和通胀。然后另外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今年在全球最大一个变化呢，就是国产的模型的商业价值被重估。因为过去大家都觉得只有最顶尖的模型才可以变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不是最顶尖的模型，其实也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变现。主要原因第一个是确实全球的算力的紧缺限制了头部 token 的一个爆发，所以导致其实二线的 token 也有其商业价值。第二个呢，确实呢，就是现在 Agent 的时代之后呢， Agent 是混用大量的一个模型的，所以在一些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场景里，其实用我们这种国内相对比较小参数量的模型也可以解决比较好的问题，所以我们带来比较好的一个商业价值的一个变现。综合这几个点的话，我们觉得今年非常明确，就 Agent 的时代来临之后， AI 开始正式从工具变成对于生产力的一个替代。第二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呢，就在于说整个的一个 AI 的话，我们开始进入token经济的一个时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看好今年整个 AI 大的一个推理产业的表现。而 DeepSeek 呢，这次发布它一个非常良好的效果，未来的话会带动整个在文本领域这个 token 的国内的商业价值的二次提升。因为我们可以在过去的 V3 包括 R1 发布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 DeepSeek 它是个全开源，所以呢在后续呢很多国产大模型都吸收了 DeepSeek 的很多这个技术的一个精华，带动整个国产大模型的水平的一个全面提升。那这次 V4 发布之后呢，在这么良好的背景下呢，我们觉得后续的话它的一些先进的技术也会被整合到国内的下一代的一个模型里。所以我们预计的话，整个在文本这个模态，国内的模型的能力和海外会开始收窄，然后国内 token 的内涵的价值也会有个非常明显的提升。所以在从现在往后呢，我们是非常看好整个那个国内token 推理链的一个二次的一个爆发。所以在整个推荐上呢，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最看好的是国产的模型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像国内的模型今年会继续享受一个是token通胀，一个是需求大幅爆发，这是我们看好的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个我们觉得我们比较看好的环节就是云这个环节。在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年除了整个大模型对云带来了很多 token mass 的收入爆发之外，我们看到云的整个的架构开始进行全面的创新。在今年其实不仅仅是模型啊，就是除模型之外，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类似于 Harness 这样工程的一个爆发。所以呢，模型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呢，它并不是仅仅依靠模型，它的变现也不是仅仅依靠 token。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进行一个解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我们除了模型去分析你的意图和任务之外，它还需调用大量的搜索。你去点外卖，它需要调用大量传统的地图的定位，以及像外卖的数据库。那在这样过程中呢，我们看到随着AI 从顾问转向数字员工之后呢，其实整个的一个消耗 AI 的消耗是除了大模型之外，在围绕着整个生态的消耗。所以我们看到整个 CPU 整个的配套的云服务容器等等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需求都迎来一个井喷式的爆发。然后在这一轮的 Agent 的爆发之后，其实整个消费正是从跟日活去结绑，开始变成跟业务数去结绑。很多消耗在 Chatbot 形态还是以人为主的，但是在 Agent 的时代，它会以 Agent 为主，所以消耗主体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迁移。那这样的话，未来云上的很多服务会全面的去重构和打通，它开始从面向人去服务，开始去面向 AI， 或者说去面向 Agent。 那这样的话，我们相信传统的像 CPU 等一些大量需求都会迎来数倍甚至十倍以上的一个增长。所以在这块的话，传统云服务除了 AI 的部分，传统部分也会迎来一个全面的提升。所以在这样的话，一些大模型加云的像阿里巴巴乃至像偏技术这些金山云这些厂商，我们觉得后面都会迎来一波全面的一个利好或成功。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算力这块我们也是非常看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内目前限制国内token爆发最核心的还是卡这个环节。然后在整个芯片侧的话，除了国产的 AI 芯片之外，像国产的 CPU 今年也因为海外的缺货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利好。所以在芯片侧，除了传统的 CPU 海王星系、航母纪 深入执行等之外呢，我们像 CPU 像那个网卡这一块，我们觉得都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机会。海外的供给的紧缺会进一步加速国家替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觉得芯片的环节比较核心的网卡 CPU GPU 这块我们也会非常的一个看好。所以的话在DeepSeek V4 发布之后，我们觉得带来的影响就是确实效果会非常好，它会带动整个国内大模型能力现在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呢，我们觉得虽然带来了降本，但是现在的话整个需求确实是非常旺盛，所以我们觉得不用担心降本对于后续的一个冲击，整个需求的话现在是完全是供不应求。第三个比较重要点呢，就是我们觉得在整个推荐上，从计算机来说，芯片这一块 CPU、GPU、网卡，然后像云，以及像国产模型，我觉得后续都会迎来二次需求的一个爆发。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整个国内相关的大模型及配套的对产业链，这一块我们觉得今年是在后续，我觉得是进行一个务必的一个重视吧。那计算机的汇报主要就这样，接下来有请我们。
各位领导、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电子股钟正浩。很荣幸给大家汇报一下，就电子这边对于 DeepSeek V4 发布，对于整个产业链一个带动作用啊。像刚刚这个树哥也提到，就整个 DeepSeek 这个发布呢，因为目前都是在采用这种国产的一些这个算力芯片，所以对于说芯片的一个需求，包括背靠的一个供应链，我们认为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一个这个帮助。包括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外媒的这个也是在报道，V4 呢就完全运行于像深层的这个 0K2， 包括像这个一些其他的国产算力芯片也都会再去后面去使用。所以训练啊、推理啊，我们就长期来看，国产芯片的一个替代，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这个提升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们说第四个，这次我们就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我们不仅是说我们刚性的我们就硬性去买一张这个国内卡，然后硬性在上面跑。最关键的是目前的这个国模呢，是已经能够对模型底层的这个程序基于我们目前的硬件的一个这个适配进行一个重写和优化。相当于我们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只是说跑通了我们在芯片上去跑通，而是从我们本地的一些这个算子库啊，包括咱们通信协议啊、内存管理啊，到整个推理引擎都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深度适配的。这种基于这个模型软这种软件硬件的一个双重适配这个模式，跟之前的一些这个模型在先在海外的卡上去先跑，然后再去向国产芯片去迁移的路径，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原生的这个适配在这个架构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种我们目前硬件所能达到的这个水平包括像我们的内存带宽呢、互联拓扑啊，包括我们的硬件的算子能够大幅降低这个迁移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性能损耗。变相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扩展率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整体的效率也提升起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产算力生态已经正从这个可用，然后呢逐步走到了一个这个好用的一个这个阶段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认为整个链条都会顺着模型的一个用起量，包括到芯片的一个这个起量，再到整个产业链不管是晶圆封测，还是说配套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存储然后设备材料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机会然后电子这边主要是分为这几个板块去汇报一下一些相应的一个变化那首先先是在制造层面因为过去的话呢，大家会比较担心就国内这边总体的这个产能，不管是良率还是总的一个产能的数量，可能会比较紧张，然后这个会大幅影响到这个像芯片方面的一个这个发展，包括顺应上去模型的这个迭代。那么目前我们会看到，首先紧张程度还是在比较紧张的一个这个状态，因为我们产能在扩张的过程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提升和一个迭代的一些这个时间。但同时呢，随着一个产能扩张，我们自身技术水平一个不断提升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是国产芯片的一个这个发展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然后像是几个国产这个玩家都是用的像咱们国内这边这个 N 加2 N 加3的一些这个先进这个工艺，然后配套的这种供应链的一些龙头呢也都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这个工艺上的一个这个配合所以才造就了就目前芯片的一个这个体量。那么后续的话，随着一个模型方面的一个不断用量的一个不断增加，那么芯片穿透过去对晶圆厂的一个这个消耗，我们认为会大幅这个提升然后这个过程中像我们大陆几个比较核心的这个晶圆厂，像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这些都会明显受益于整个行业这个发展的趋势 后续这个产能扩张，从我们产业链目前的跟踪情况来看，我们也是在逐步的提升随着我们技术水平的一个这个提升逐步的提升我们扩产的一个边际的速度。那后续的话有可能会看到像中兴、华虹乃至更多的比较优势一个这个晶圆厂，比如说像杨多威这些公司能够去在链条上面不仅适配国产算力芯片，还能够适配周边的一些这个芯片进行一个全面的这个包括像刚说的提的像 CPU 啊，然后网卡等等包括一些这个未来存储相关一些这个逻辑带等等一些这个芯片方面的全面这个量级方面的一个全面提升。那么这一点就能够看到像晶圆厂这边未来的一个业绩包括盈利能力能够在这个产能扩张和效率打满的一个基础上有个很好的这个改善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晶圆厂都是非常值得去重视和关注的。那么除了说晶圆以外呢，我们觉得今年更加值得要去重视的就是封测这个环节。因为我们之前这个我们看到像今年年初像台湾那边日月光那他也因为说这个先进封测非常紧张对整个先进封测板块就是他自己的业务整体提到 20%， 然后一些这个极单还要提 30% 到 40%。那么我们通常来讲呢，这个台湾这边它的这个技术和这个商业扩产的这个宽松度还是要相较于我们这边稍微好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年初日月光都这么紧张，那么认为后续在我们他们这边所反映出来一些这个现象这个也会更加的这个剧烈，就紧缺的话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猛烈那目前从产业去沟通来讲先进封测也逐步有可能会成为新的一轮这个产业链比较紧缺的一个环节。那么对应的那对应的产能一些这个加速率包括潜在涨价一些这个趋势也有可能对封测板块上一个公司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帮助。那么其中呢比较重要的就是像最近刚上市这个盛科精微那么盛科精微是我们大陆这边这个在新封测板块里面市场份额占比超过 80% 的一个龙头封测公司。那么也是有了比较充裕的这个后市的一些 2.5D、3D 的比如说像 CoreLSS 的一些这个封装技术。那么在当下的一些国产算力芯片大部分也是在盛科精微这边来进行一个封装和测试。那么随着后续晶圆厂这边进行的一个投放那么对应的一些封测的这个需求也会明显这个增加。但同时呢我们要看到一个点就是过去呢封测板块可能大家普遍觉得行业这个技术水平可能没有那么的高，然后整体能力也可能不是说很强那么投资这么开始也不重就感觉是很快就能投出来的。但其实现在我们说一个比较反直觉的这个事情就是投一条这种一万片级别的这种 cost 的产线对应的一个投资规模是要达到80到100日元人民币左右的。那参考像台积电也是每一万片的 cost L 也要投一个接近20亿美金，那么整个投资规模非常巨大。那么过去的话呢这个我们大陆的这些封测厂商呢就是保持的一个这个谨慎的一个投资状态就算没有特别多大量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投的规模还相对比较小一点。但现阶段的话当需求爆发的时候那么再去扩产就会有一个时间窗口的一个这个差异。所以到我们说到上半年当晶圆厂的这个释放那么再到一个这个封测新扩产的一个这个投放中间或有一个这个时间窗口。那么这个窗口里面可能会有比较这个比较剧烈的一些这个紧缺的这个状态，对于这个价格可能会有更强的一个推动的效应那么同时呢像先进封测它的盈利能力是远超传统封测的那么随着一个高效率高价格的一个行业趋势，那么盈利能力可能会进一步这个提升，那对应这些公司的一个利润的成长速度也可能进一步的这个放大。所以一些封测公司我们觉得非常值得去重视典型的一个是像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盛科精微第二呢像是一些传统的大型封测厂像长电、通富也都在加大对新封装这个投入那自身技术水平也非常的这个领先那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另外还有像这个大陆这边我们说测试第三方测试的龙头公司伟测科技目前也是全面的去这个承接来自于国内的一些这个算力芯片的这个测试服务。那么当下公司的这个稼动率也非常的高，那么后续的话像伟测我们认为有可能也会进一步去类似于像台股的晶圆店一样成为一个这个 AI 收入占比特别高的，然后承接整个AI 测试服务的一个龙头公司，我们觉得伟测科技也非常值得去关注。另外的话呢再补充一个算是设备材料这块我们最近也是在强烈去交代大家关注的一个公司华晨新材因为华晨新材的话呢它本身它的一个已经完成了一个0到1的这个突破，锁定了比较核心这个客户，像已经锁定了像 H 公司包括像上电路这一些这个下午核心客户的一些一个订单，剩余的一些比较大的 PCB 供应商的份额也在不断争取，基本可以确定 CCL 一共的这个地位这一突破呢也标志着公司从一个传统的消费电子 CCL 供应商然后成功切入 AI 算力核心一个供应链那么也是类似于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晶圆封测它整个是个量价提升的一个这个状态，那我们觉得这类的公司也是非常值得去重视的那么其他的像存储用量包括后续的这种像 CCL 的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形态的落地也是一个电子里面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些这个方向板块。 啊，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我这边对于说我们电子这边对于 DeepSeek 发布的一个利好板块的一个推荐，然后有请我们下一位同事。
各位领导，那个晚上好，我是长江通信于海杰。那么我汇报一下我们这个通信这边的一个这个主要这个观点啊，然后也是现在整个这个 DeepSeek 这边这个启动了之后，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现在也是到了一个这个国产算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刻嘛啊，然后通信那边对应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就生腾链这个方向嘛啊，生腾链这边的话呢，应该算是这个最先实现了这个适配DeepSeek V4 的这样的一个生成服务器嘛啊，然后我们这边对应的话呢，就一个是这个同链接啊，那个同链接这边的话呢，对应的是那个华丰科技啊，一直以来是也是华为生成的一个这个标签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司啊，标签型的公司，在华为这边的份额的话呢，一直是比较满的啊，在华为的份额这边比较满的。啊，对，就是这个份额的话，一直是比较满的啊。然后在整个这个华为这边竞争力啊，是属于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这个就是华为这边生成的这个相对于今年的一个那个整个的销量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一直也是在有一些这个上修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现在就同链接这边的话呢，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利好。此外的话呢，就是950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对应的这个同链接的价值量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啊，比较明显提升啊，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服务器这个环节嘛，华为生成的服务器，生成服务器的话对应的就是我们这边主要就是烽火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西安202101030。
啊，然后我们看到也是在第一时间，烽火下面这个升腾的这个子公司，做升腾服务器的子公司，长江计算也是第一时间专门发了这个公众号啊，然后就是来这个说自己的一个这个服务器啊，华为升腾这边服务器这个情况啊，然后长江计算在华为的升腾服务器里面一直排名，基本上排到一个这个前三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名次啊，就是一直比较靠前。然后公司的话呢，在企业端的几家公司吧，在企业端里面，在运营商啊，在银行的金融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垂直领域，它的竞争格局都，它的这个竞争力的话呢是非常强的啊，基本上在这个这几个领域的份额能够跑到一个前二的一个名次，现在也是在努力的在推，在这个突破，努力的在争取突破互联网的一些这个大厂啊，互联网的一个大厂啊，那么对，其他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就直接利好的一些方向就是这个 IDC 啊，如果国泰这边突破了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可能这个算力啊也在推理车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相对应的闭环嘛啊，然后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大模型的厂商啊，像 Cloud 这边的一些整个 ARR 的话已经达到了这个三月份达到了一个达到这个300亿美元嘛，然后对应的整个的这个对应的这个现在估值相对应的估值的话呢也已经到了万亿美元了，到了万亿美元了啊，然后所以说我们觉得后面这个推理的这个起来之后啊，国内这边的话呢也会有一些这个算力的一个大的一个提振啊，然后对应 IDC 这个方向这个卡位优势比较明显的一些公司会明显的这个收益啊，比方说像我们这边一直在看的，比方润泽科技啊，一方面公司在这个在年报里面也特地提到啊，基本上就是从国内的这个头部的三家云厂商啊，都已经成为了公司的这个客户啊，然后分别在北京，然后包括这个在这个上海周边啊，以及这个广深那边啊，都有这个对应的一些这个客户啊，对应的这个龙头的一个头部厂商啊，然后润泽的一个优势就是园区级的这个数据中心啊，然后规模大，然后整个的这个能耗储备的话呢比较充分啊，此外公司还在香港啊，然后也做了一些这个做了一些布局啊，然后啊对，然后此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像在一些领域吧啊，在一些这个海南站的一些这个区域啊，也做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这个布局啊，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来看就是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就是 IDC 这边就还是首推的是这个润泽啊，首推润泽，然后其他的话呢，还有像这个奥飞啊，然后包括像还有这个像大卫这样的一些公司吧啊，也都是相对应的卡位比较优势。然后我们觉得 IDC 的话呢，过往大家经常会在吐槽，就是说 IDC 的这个模式商业模式的话呢是不太好的。其实的话呢 ，IDC 它确实是个重资产的一个行业。然后如果需求不旺盛的话，那肯定是觉得模式不太好，但是一旦需求能够起来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然后对应的这个扩产是一个相对来说会比较滞后的啊，相对来说会是一个比较长，你这个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一旦这个旺盛的这个需求的旺盛，然后持续的时间长一些，就会直接带来，我们觉得就会带来这个涨价啊，然后这块的话呢是很非常容易这个涨价的啊，然后在这个上一次 DeepSeek 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看到在这个之前的话呢也是整个 IDC 的话呢就是在一些零售的一些环节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涨价了啊，如果当时对应的这个需求再持续一个季度的话，可能集采的让一些这个大客户的边就是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涨价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觉得主要的两个环节吧，就是从这个华丰，然后到这个烽火，然后再到润泽啊，属于是我们国产链里面核心推荐的这个公司啊，以上就是我们通信的一个汇报。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长江传媒学习高超，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基于今天 DeepSeek 发布以后对于 AI 的应用，就是传媒这块的一个整体观点汇报。其实这个不仅局限于今天就是 V4 版本的一个发布啊，整体来看我们还是非常看好 AI 应用这个细分赛道的一些机会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今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大家会发现在有一些细分领域的话，在整个 token 调用的这个它的一个市场几何倍数的这个增长了，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从终端的这个变现方式啊，就是变成了以 token 计算的计价的这个收费方式，还是传导到上游的这个景气度，是完整的形成了一个螺旋向上的一个闭环的。那之前大家其实是基于像 OpenClue 这样的一些小龙虾，大家对于就是 coding 这一块是已经充分认知到了整个 token 消耗的这个相对来讲就是确定性的一个机会啊。但我们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赛道的话，相对就是被大家注视力还不够，这一块有一定预期差的，我们觉得是 AI 漫剧的这个细分赛道啊。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们其实跟踪到整个行业的数据景气度，其实我们觉得有两个方面啊，就是有跟现在的市场认知有一定的差距，或者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市场这边认知还不够充分的。一个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规模，包括它的增速啊，因为目前整个 AI 漫剧的变现方式大部分还是通过像就是整个的像字节也好啊，包括像腾讯也好啊，这样的一些平台方进行广告的一个投流，所以我们可以以就是这个日漫剧的这个广告投流的消耗作为一个对于整个行业规模的一个测算啊。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字节还是最大的这个参与方，但跟之前短剧一家独大的这个情况比的话，其实基于就是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的话，包括像腾讯、快手、B 站啊，就是这些就是互联网平台都在去卷这个市场啊。就目前来看的话，字节大概占整个就是终端平台的60%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当于是我们以字节的这个日消耗啊，然后去除一个这个60%的话，去反推大概的行业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到现在为止已经初步完成了之前自己对于内部就制定的一个目标啊。之前其实这一块迭代速度就是或者说增速真的是非常的快，就二月份的时候，当时可能每日的这个消耗可能只有2000到3000啊，到现在为止三月份四月份的话已经是日消耗7000到8000了啊，包括像快手这种也是每天消耗1000到2000，像腾讯的话就它已经相对布局没那么快啊，但它现在也是达到了日消耗接近1000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整块加起来市场的一个规模去反推的话，今年可能是要会超过就是400亿，而去年全年的话可能也就在105到106之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算是一个非常每一个月度的这个日消耗，基本上从目前来看都是一个就是翻倍以上增长，然后即使按静态这么去测算，比去年同期可能也是一个150%到200%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们还是非常看好这个细分赛道，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它在这个基于多模态这一块变化来形成的一些板块性的机会啊。那第二个方面是整体来看，今年多模态的更迭确实非常的频繁，就整体来看的话，包括海外的就是这个谷歌，包括国内的像快手的话，昨天也推出了一个影像级的 4K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模型，所以整体这一块包括就是我们在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也看到了阿里 Token Hub 实验室做出来的这个 Happy Horse 这样的一个就是跑，它整个跑分超过之前字节 Sentence 刷榜的这样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围绕着整个多模的生成，今年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这一块确实有非常多的模型的更迭，我们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会对整个板块的一个关注度，包括就是整体来看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持续催化。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整个产业链的话其实是分为四个环节，最上游的是这个 IP 方，也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阅文啊，包括像这个中文在线，然后像掌阅，然后像沙电影这一类公司。第二个环节的话是工具侧，就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自己的 Sentence， 像快手的可灵啊，然后包括就是第三个环节是这个制作侧，就很多就是上市公司跟非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里面的话也有非常 常多头部，就做到了每个月可能产能都达到百步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然后像国内这一块的 A 股公司的话，也有很多之前是做短视做影视级的公司再往这块做转型啊，包括就是刚刚提到的类似像就是本身上游是 IP 的一个公司也在往这一块去做啊，包括像就是这个华策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在最下游的就是刚刚提到的类似于像字节它的抖音红果，包括像快手 B 站，然后刚刚提到的像腾讯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就是这个 AI 漫剧的平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理论上四个环节是都受益的啊，但我们更为推荐的是上下两端啊，就是在整个产业里面确定性会受就是这个行业增长的贝塔，而不用太担心竞争格局的这样的一些这两个环节。所以从这一块的话，上游刚刚提到的包括就整体来讲，就是目前还是跟大厂绑定比较深的，类似像字节产业链的公司像掌阅包括就是跟之前字节也是官宣合作，要在就是这个后续就是这个时间点去推出中央部 IP 改编产品的上海电影这类的公司，我们觉得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那下游就中游的就是这个环节，其实昨天我们也开过就是整个快手深度的这个汇报会，我们其实觉得快手某种程度上还是被低估啊，就整体它的可能的 ARR 包括主业这块的估值其实都是打了一定折扣的。但实际上随着就是新一轮的它的这个流水，或者是我们基于这个流水去推论的这个 ARR 就是它的一个新一轮斜率的陡峭上升的情况下，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复现去年6月份到8月份以及12月到1月份这一波主题性的这个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中游就是偏公司侧环节的话是这个快手，然后下游平台这一端的话，因为就是字节这块也没上市啊，所以我们更为推荐的是相对我们觉得跟 AI 漫剧平台契合度比较高的啊，就是 B 站的这样的一些平台方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是基于就是 DeepSeek 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认为对于整个 AI 应用赛道里面，我们觉得就是 AI 漫剧的这个细分赛道目前的认知还不够啊。那我们也是认为这一块在基于整个产业快速迭代、行业规模超预期，以及就是在整个大厂海内外多模态的更迭频繁。